我们今天要读的圣经非常短，有的人甚至于可以背。
我们今天要读的圣经非常短，甚至有些人懂得背。
就是在约翰福音的第三章第十六节。
就是在约翰福音的三章十六节。
我们一起，我们开口来读。
我们一起开口来读。
神爱世人，
甚
至将
他
的
独
生
子
赐
给他
们，叫
一
切
信
他
的
不
至灭
亡，
反
得
永生。
因为父亲节的缘故，我前一段时间呢，我在网上呢就看到一些有关于父亲节的笑话。
我这段时间就在网上看到一些关于父亲节的笑话。
其中有一个就讲到，有一位做妻子的、做妈妈的，他说，
有一个做妻子的、做妈妈的，他
说，他无意间呢听到了他的丈夫，他做父亲的和他五岁的儿子中间彼此的交谈。
他就无意中听到他的丈夫和他五岁的小孩子无意中的对话和交谈。
这个爸爸呢就要和孩子这个拉拢关系啊，就跟他一起玩。
那个爸爸就要拉拢同仔的关系，所以同他一起玩。
就跟他儿子说，我们一起来玩这个交换角色的游戏。
他说，我们来到玩那个交换角色的游戏。
你做爸爸，我做儿子。
你做爸爸，我做仔。
让我们来对话看看是什么样子。
让我们来对话看看是什么样。
这个五岁的儿子说好啊。
这个五岁的小孩子说好啊。
然后他们就交换角色。
他们就交换角色。
爸爸做儿子，儿子做爸爸。
爸爸做儿子，儿子做爸爸。
儿子第一句话就对爸爸说。
儿子第一句话就对爸爸说。
你站一边去，给我罚站。
你站在一边等我，给我罚站。
原来这个可能这个父亲呢，可能在家里面常常叫他的儿子罚站。
原来这个爸爸经常在家里面叫他的儿子罚站。
所以交换角色以后，他就知道这个是父亲要做的事情，就叫他来罚站。
所以交换角色的时候，他就知道这个是父亲要做的事情，所以就叫他罚站。
某种程度来说，也很符合我们一般对于那个父亲那个严父的那个印象。
某种程度是符合了我们严父那个的形象。
我们一般都认为父亲很严厉比较好一点。
我们一般都认为父亲比较严厉是好一点。
所以这个小孩心中父亲是叫他罚站的人。
所以这个小孩子的心目中父亲是叫他罚站的人。
再晚一点，这个礼拜在准备讲章的时候。
再迟一点，在我这个礼拜要预备讲章的时候。
我突然记起以前小的时候。
我突然间记起以前小个的时候。
上国文课的时候。
上国文课的时候。
曾经读到一篇朱自清他所写的散文叫《背景》。
曾经读过一篇
背影，对不起，不是。
曾经读过一篇朱自清所写的文章叫《背影》。
那在那篇文章当中，他讲到他对于父亲对他的关爱的那份感受。
在那篇文章当中，他就讲到他记得父亲对他的关爱的感受。
我猜想大部分人都看过，所以我不需要再讲。
我相信大部分的人都看过，所以我不需要再讲。
那是他在二十岁左右的时候，他所发生的事情。
讲他二十岁的时候所发生的事情。
在那个时候，他坐火车要从南京到北京。
在那个时候，他坐火车要从南京去到北京。
父亲拼命的也是要送他到火车站。
父亲就拼命要送他去火车站。
那刚开始，他觉得父亲好像很烦。
刚开始的时候，他觉得父亲好像很烦。
在那里和人家讲价，有关于怎么样子来搬运行李。
在那里讲价，来到是怎样去到搬运行李。
火车在火车里面占那个位置。
同埋喺火车嗰度，佢占个位置。
交代那个车上的服务员要关照他的儿子。
就交代车上面嘅服务员要关照佢嘅仔。
让他觉得很不好意思。
佢就觉得好唔好意思。
这么大的人还需要这样子来关注。
咁大个人仲要咁样嚟到关注。
一直等到他看到他父亲要走以前去买橘子。
一直到佢睇见佢父亲要走嘅时候买嗰啲桔。
他从这个很吃力的要爬到这个从月台爬下去再爬上来来把这个橘子带回来。
他很吃力的从月台爬下去又爬回上来将那个桔带给他。
他顿时就发现他感受到父亲对他的那份关爱。
他即刻就感受到父亲对他的关爱。
也就是说很多时候在父亲对我们的感受。
亦都是讲我们很多时父亲对我们的感受。
有的时候你会觉得很严厉。
有时候你会觉得很严厉。
有的时候你又可以感受到他对你那份关心。
有时候你会感受到他对你那份关心。
面对父亲的角色以及形象。
面对父亲的角色和形象。
我就认为也许我们大家在一起来今天做礼拜的时候。
我就觉得或者大家一起在这里做礼拜的时候。
也许最适当的是我们仔细的来体会 我们的天父是如何的对待我们。
或许我们最适合的是如何去到体会天父对我们那个的爱。
也就是因此我选了 这一节圣经，约翰福音第三章十六节。
因此我就选了这节圣经，是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
讲到神我们的天父是如何的爱我们。
讲到神我们的天父是如何的爱我们。
我们花一点时间我们来看这段经文。
我们花一点时间来看这节经文。
这段经文说神爱世人。
这节经文讲到神爱世人。
那神爱我们这不是一个很普遍的很普通的观念。
神爱我们不是一个很普通的观念。
因为在这个世界上面还有不同的宗教观。
因为在这个世界上面还有不同的宗教观，
认为神不一定爱这个世上的人，
认为神不一定爱这个世上的人。
这世界可能是由神所创造的，
这个世界可能是由神所创造的。
不过也许这个神创造世界以后，
但是可能这个神创造世界之后，
他就去睡觉了，
他就去睡觉了，
他就不再管这个世界了，
他就不再管这个世界，
给我们一个环境，
给我们一个环境，
让我们在里面自由发挥自由发展，
让我们自由发挥让我们自由发展。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神就不再介入我们的生命的里面，
在这个过程当中神就不再介入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那这是一个很普遍的很普遍的一个宗教思想，
这个是一个很普遍的宗教思想，
甚至于可能我们很多基督徒，
甚至我们很多的基督徒
在无意识当中有意无意的呢，我们也活出这种的观念，
在我们有意无意当中我们都是活出这种的观念。
我们在世上继续过我们的日子，
我们在世上继续过我们的日子，
假设神没有介入在我们生命当中，
假设神是没有介入在我们生命当中，
我们一切还是靠我们自己的努力，
我们一切都是靠我们自己的努力。
只是对于以后永恒永生的话，我们说啊，那好，神会接我们。
只是对于永恒永生的话，我们想到神会来到是管我们。
尤其很多所谓的挂名的基督徒，
尤其是很多挂名的基督徒，
或者说挂名的这个基督宗教 的信徒，
或者是挂名基督宗教的信徒，
很多时候就是相信这世上有神，
很多时候就是相信这个世界有神，
也相信这个神创造的世界，
也都相信神创造了这个世界，
但似乎呢这个神与我的生活没有任何的关系，
但似乎神对于我的生活没有任何的关系，
神也不参与也不介入我们人世间的生活，
神不参与也都不介入我们人世间的生活。
所以这一句讲到神爱世人是非常宝贵的一句话，
所以这里讲到神爱世人是非常宝贵的一句话，
它囊括了神创造这个世界给予我们生命，
神创造这个世界给我们生命，
并且他积极地关心我们每一个人，
并且他积极地关心我们每一个人，
而且积极地参与介入我们人的生活以及我们人的世界，
并且积极参与和介入在我们人生命的世界。
那如果我们基督徒承认神爱世人的话，
如果我们基督徒承认神爱世界的话，
也许最简单的一个问题，
或许最简单的一个问题，
就是他为什么要爱我们，
就是为什么他要爱我们。
那我就思想到在旧约圣经里面，
我就思想到在旧约圣经里面，
在圣经里面的生命记的第七章，
在生命记的第七章，
生命记第七章的第六节到第八节里面有这样说，
生命记第七章第六节到第八节这样说，
他说因为你归耶和华你神为圣洁的民，耶和华你神从地上的万民中拣选你，特作自己的子民，耶和华专爱你们，拣选你们，并非因你们的人数多于别民，原来你们的人数在万民中是最少的，只因耶和华爱你们，又因要守他向你们列祖所起的誓，就用大能的手领你们出来，从为奴之家救赎你们，脱离埃及王法老的手。
在生命记第六章第八节第六节至到第八节那里说，因为你归耶和华你神为圣洁的民，耶和华你神从地上的万民中拣选你，特作自己的子民，耶和华专爱你们，拣选你们，并非因你们的人数多于别民，原来你们的人数在万民中是最少的，只因耶和华爱你们，又因要守他向你们列祖所起的誓，就用大能的手领你们出来，从为奴之家救赎你们，脱离埃及王法老的手。
那在这个生命记第七章里面的记载，
在《生命记》第七章那里的记载，
主要是讲到的是一段神对以色列人进入迦南的那个时候的指示，
主要是记载神要带领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那个一个的指示。
那那段经文的前半段前半段，
这段经文的前半段
就讲到的神呢要为他们赶出当地迦南地的居民，
这里就讲到神要为他们赶出迦南地当地的居民，
并且特别警告他们，
并且特别警告他们
不可以与当地的居民有所来往，
不可以与当地的居民有所来往，
为的是要避免他们在信仰上面受到污染，
避免他们在信仰上面受到污染。
因此在神的指示当中，
因此在神的指示当中，
以色列人与当地人中间的关系，
以色列人与当地人之间的关系
应该是隔离的，
应该是隔离的，
而且这个隔离应该要是彻底的，
而且这个隔离应该是彻底的。
但是到解释到神为什么要这样指示他们的时候，
讲到为什么神要这样指示他们的时候，
为什么神要这样子对他们说要在那里要做这样的事，
为什么神讲到要在那里要做这样的事呢？
第六节就讲出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第六节那里就讲出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那就是因为以色列人归耶和华为圣洁的民，
因为以色列人是归耶和华为圣洁的子民，
也就是作为一个分别的子民，
就是作一个分别的子民，
他们是被拣选的子民，
他们是被拣选的子民。
所以在这里呢，那继续人家就会问了，
所以这里的人就继续问了，
就会问到说，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呢，那是为什么会被拣选成为子民呢？
他们就会问这样是为什么被拣选成为子民呢？
所以第七节就做了一个解释，
所以第七节那里就做了一个解释，
耶和华专爱你们，
他说耶和华专爱你们，
拣选你们，
拣选你们，
而且不是因为你们人数众多，
并且并非因为你们人数众多。
一般人听到这段话的时候，
一般人听到这段话的时候，
他想说第七节耶和华专爱你们，拣选你们，并非因为你们人数多于别民，原来你们的人数在万民中是最少的。
他说耶和华专爱你们，拣选你们，并非因你们人数多于别民，原来你们的人数在万民中是最少的。
一般人听到这样一句话的时候，
一般人听到这样一句话的时候，
听到这种解释就应该会等待下一句会说，
听到这样的解释就会等待下一句怎样讲。
这边讲说不是因为你们人多，
他说不是因为你们人多，
所以就会认为说下一句应该说那是因为什么什么什么别的原因，对不对？
下一句就应该是因为这样这样别的原因。
没想到第八节继续这段话讲下去的时候，他是这样说的，
没想过第八节继续讲下去是这样讲的，
他说只因耶和华爱你们，又因要守他向你们列祖所起的誓，就用大能的手领你们出来，从为奴之家救赎你们，脱离埃及王法老的手。
第八节那里跟着讲话，只因耶和华爱你们，又因要守他向你们列祖所起的誓，就用大能的手领你们出来，从为奴之家救赎你们，脱离埃及王法老的手。
那你读这个经文的时候，你会觉得很奇怪，
你读这段经文的时候觉得很奇怪，
明明是要解释神为什么要爱他们，
明明是解释神为什么要爱他们，
还说不是因为人多所以爱他们，
他说不是因为人多所以爱他们。
但要解释的时候呢，
但是要解释的时候，
回到第八节又再讲一遍，只因耶和华爱你们，
第八节那里又再讲一次，说只因耶和华爱你们。
换句话说好像文不对题啊，
好像是话不对题，
你在等着解释一下为什么耶和华爱他们，
他在等着为什么耶和华爱他们。
但经文讲来讲去还是说只因耶和华爱他们，
但是经文讲来讲去都是只因耶和华爱你们。
你会觉得好像没有把那个真正的理由讲出来，
你觉得好像没有真正将那个理由讲出来，
为什么神爱他的子民，
为什么神爱他的子民呢？
也许你会说这种爱好像是一个莫名其妙的爱啊，
或许你说这个爱是一个莫名其妙的爱，
是一个莫名的爱，
是一个莫名的爱，
是一个没有来由的爱，
是一个没有来由的爱。
其实没有错，
其实没有错，
神对以色列的爱就是一个莫名其妙的爱，
神对以色列人的爱就是一个莫名其妙的爱，
就是一个莫名的爱，
就是一个莫名的爱，
是一个没有来由的爱，
是一个没有来由的爱。
因为如果是因为以色列人可爱，
因为如果是因为以色列人可爱，
那神的作为所有一切的给予就不是恩典，
神嘅作为同埋佢一切嘅给予就唔系恩典。
那就是因为他们有一些了不起的地方，所以神爱他们。
就是因为他们有一些了不起的地方，所以神爱他们。
就是因为没有那么可爱。
就是因为没有那么可爱。
就是因为是那么样的普通。
就是因为是那么普通。
但是神仍然爱他们。
但是神仍然是爱他们。
神他爱我们。
神爱我们。
我们是他精心所创造的人。
我们是他精心所创造的人。
但在这个对我们的爱当中没有任何的理由。
但是对我们的爱当中没有任何的理由。
没有任何的动机可以让我们人去分析他。
没有任何的动机可以让我们人去分析他。
也就正因为如此。
正因为如此。
申命记在这段经文里面作者他讲不清楚。
申命记的作者在这里他讲不清楚。
他也讲不出来。
他也都讲不出来。
那弟兄姐妹，当我们在做为人儿女的时候。
弟兄姐妹，当我们作为人的儿女的时候。
有的人也是为人父母。
有的人也都是为人父母。
我们能够讲出来我们怎么为什么爱我们的小孩吗？
我们能够讲出我们为什么要爱我们的小孩子吗？
我们能够讲出来我们的父母为什么爱我们吗？
我们能够讲出我们的父母为什么要爱我们吗？
你以为是因为，也许是因为你做孩子的很乖巧吗？
你以为是做小孩子的他很乖巧吗？
你以为这做孩子是因为他们很可爱吗？
你以为是做小孩子的他们很可爱吗？
你以为做孩子是因为他们很天真吗？
你以为是小孩子他们很天真吗？
你以为是因为他们很上进，他们很有出息，所以爱他们吗？
你以为是因为他们很上进，他们很有出息，所以爱他们吗？
可爱的有一天都会变成不可爱，对不对？
可爱的有一天都会变成不可爱，对不对？
天真的有一天也都会变得比较世故，不再那么天真。
天真的会有一天都会变成比较世故，不再那么天真。
乖巧的有一天也会进入到那个叛逆的时期。
乖巧的有一天都会进入那个叛逆的时期。
很上进很有出息的孩子总是也会遇到人生当中的挫折。
很好出色的很有上进的小孩子总有一天也都会遇到人生的挫折，
甚至于失败。
甚至于失败。
但最终我们爱我们自己的儿女。
但是最终我们爱我们的子女。
也没有很强烈的动机。
也都没有很强烈的动机。
或是可以分析的那些理由。
也都没有很可以分析的理由。
就是因为他们是我们的儿女。
就是因为他们是我们的儿女。
同样的，神爱我们。
同样神爱我们。
是因为我们是他所精心创造，没错。
是因为我们是他精心所创造的，没错。
我们是按照他的形象所造的。
我们是按照他的形象所造的。
但那份爱是不容许我们去在那边做分析的。
但是那份爱是不容许我们在那里做分析的。
圣经上说神是爱。
圣经说神是爱。
他是这样表达他对我们的感受。
他是这样表达他对我们的感受。
神爱世人。
神爱世人。
但接下来这段经文就告诉我们说，神爱世人，并且呢甚至于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
这段经文就告诉我们，神爱世人，甚至是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
当圣经讲到神把他的独生子赐给世人的时候，
当圣经讲到神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世人的时候，
就讲到了神为了爱我们他所付出的代价。
就讲到神因为爱我们所付出的代价。
爱需要付代价。
爱是需要付代价，
不然只是在嘴巴上面所讲讲而已。
如果不是只是在嘴巴上面讲讲而已，
在思想这个经文的时候，
在思想这节经文的时候，
我就想到每当我想到耶稣基督他为我们钉十字架的时候，
我就想到当耶稣基督为我们钉十字架的时候，
当神把耶稣基督赐给我们的时候，
当神将耶稣基督赐给我们的时候，
我就常常想到创世纪第二十二章。
我就常常想到创世纪第二十二章。
在创世纪第二十二章里面呢，就讲到亚伯拉罕。
在创世纪二十二章那里就讲到亚伯拉罕。
讲到亚伯拉罕他献他的儿子以撒给神。
讲到亚伯拉罕他献他的儿子以撒给神。
那一段经文就是亚伯拉罕献他的儿子以撒。
那段经文就是讲到亚伯拉罕他献他的儿子以撒。
在旧约圣经里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段历史。
在旧约圣经里面是一段非常重要的历史。
因为在那个地方。
因为在那个地方。
表明亚伯拉罕对于神的那一份至上的爱。
表明亚伯拉罕对神那份至圣的爱。
在这段 我读给大家听，在第二十二章的第一节开始，他说这些事以后神要试验亚伯拉罕，就呼叫他说亚伯拉罕，他说我在这里。神说你带着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你所爱的以撒，往摩利亚地去，在我所要指示你的山上把他献为燔祭。
在二十二章第一节那里讲到，这些事以后神要试验亚伯拉罕，就呼叫他说，亚伯拉罕，他说，我在这里。神说，你带着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你所爱的以撒，往摩利亚地去，在我所要指示你的山上，把他献为燔祭。
那这段时间亚伯拉罕已经与神同行了一段时间，
这个时候亚伯拉罕已经同神同行了一段时间，
他已经多多少少认识神了，
他已经多多少少认识神，
他也爱神，
他也都爱神，
他对神委身的那份情感呢也越来越深，
他对神委身的那份情感也都越来越深。
可是在这里呢，神对亚伯拉罕有一个很不合理的要求，
但在这里神对亚伯拉罕有一个很不合理的要求，
他要他把自己的儿子在一个山上当作好像牲畜一样的献为燔祭，
他要亚伯拉罕将他的儿子在一个山上作为牲畜这样一样来到献为燔祭，
就是要把这个孩子杀死，
就是将这个小孩子杀死，
并且要把这个孩子用火烧了，
并且将这个小孩子用火烧了，
献给神，
献给神。
那亚伯拉罕过去对神的经验，
亚伯拉罕过去对神的经验，
可能会觉得这个神也不错嘛，
他觉得神也都不错，
也呼召我并且带领我，
呼召我并且带领我，
并且让我成为当地的一个很成功的一个居民，
并且让我成为当地一个很成功的居民，
但而且赐给我在老年的时候得到这个孩子，
而且赐给我在老年的时候有这个小孩子，
让我有后代，
让我有后代。
为什么在这个节骨眼上，
为什么在这个节眼点上面，
他要我把这个孩子献上，
他要我将这个小孩子献上，
并且用这么残忍的方法，
并且用这么残忍的方式，
这也不是神以前对亚伯拉罕所有指示的那种方法，
亦都唔系神以前对亚伯拉罕所显示嘅方法。
所以想，我可以想象亚伯拉罕一定是面对一个很严重的心里面的挣扎。
我相信亚伯拉罕一定系面对心里面好严重嘅挣扎。
在他的心里面，
喺佢嘅心里面，
他一方面要爱神，
佢一方面要爱神，
一方面他自己呢也爱他的儿子以撒。
一方面他自己也都爱他的儿子以撒，
所以他有两个最爱，
所以他有两个最爱，
一个是神，
一个是神，
一个是他的儿子以撒，
一个是他的儿子以撒。
那在这里这个神就叫他要把这个儿子要把他舍去，
但是这个神要他将他的儿子舍去，
那这是一个人生当中很大的痛苦，
这个是人生当中一个很大的痛苦。
你不舍你就表示你不爱这个神，
你不舍就表示你不爱这个神，
你舍了你就好像不爱这个儿子，
你舍了就好像你不爱这个儿子，
怎么做好像都不是一个很这个十全十美的一个 结局，
怎样做都好像不是一个十全十美的结局。
但是圣经里面告诉我们，
但圣经里面告诉我们，
亚伯拉罕最后呢，他还是凭着信心上了这个摩利亚山。
亚伯拉罕最后也都是凭着信心上了亚摩利山，
在那个地方他就准备要把他的孩子最后还是献上并且烧成燔祭，
在那个地方他就准备将他的儿子献上并且烧为燔祭。
所以他已经决心了，他要爱那个神是他的第一爱，
所以他已经决心爱这位神是他的第一爱，
他也甘心情愿放弃他的第二爱，就是这个以撒，
他也都甘心情愿放弃他的第二爱，就是以撒。
那圣经告诉我们神没有亏待他，
但圣经告诉我们神没有亏待他，
就在那个紧张的那个时刻当中，
就在那个紧张的时刻当中，
神为他预备了一只羊，
神为他预备了一只羊，
并且呢这个羊刚好可以成为这个儿子以撒献祭的这个代替，
并且这只羊刚好能够成为他的儿子以撒的代替，
所以最后呢圆满的喜剧收场，
所以结果就圆满的喜剧收场，
儿子也没死，
儿子没死，
对神表达的那份爱以及承诺呢也完成了，
对神表达那份爱和承诺也都完成。
那当然这是神的智慧了，
当然这个是神的智慧，
不过他要心里面要事先要做这样一个决定，
但他心里面事先要做这个准备，
要做这个取舍，
要做这个取舍，
他要为了那个最爱的，
他要为了那个最爱的，
要牺牲那个第二爱的，
要牺牲那个第二爱的。
但是神爱世人的时候，
但神爱世人的时候，
这里告诉我们甚至于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
这里告诉我们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
在神的心中，
在神的心中
根本就没有第一第二的爱的对象，
根本就没有第一第二爱的对象。
我们如果接受基督教信仰里面的那个神学，
如果我们接受基督教里面那个神学，
三位一体的教导，
三位一体的教导。
神是三个不同位格。
神是三个不同位格。
圣父、圣子、圣灵。
圣父、圣子、圣灵。
却合为一体。
却是合为一体的。
是独一无二的真神。
是独一无二的真神。
那么神爱世人。
咁样神爱世人，
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
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
也就等于说，甚至于将他自己赐给世人，
就等于说，甚至将他自己都赐给世人。
换句话说呢，原来神的第一号爱的对象是你，是我，是我们世人。
原来神第一号的爱的对象是你，是我，是我们世人。
他为了爱我们这些人，
他为了爱我们这些人，
他把自己，
他将自己，
就是那个不是一号也不是二号，是那个零号的那一位，
不是一号，不是二号，是那个零号的位，
他把自己就是那个零号的，他成为爱，为了爱我们所做出的牺牲，
他就是将那个零号的来到是献上作为牺牲。
也就是说，神爱世人的方法，
就是说神爱世人的方法
是牺牲自己，
是牺牲自己，
不断地给予我们这些世上腐败的世人新的恩典，
就给我们这个世上面腐败的世人不断的恩典，
也就是在他的爱中有所赐予，
就是在他的爱中有所赐予。
他给予的不但有给予，并且给予是他最宝贵的，
他不单止有给予，并且给予的是他最宝贵的，
甚至于是他自己，
甚至是他自己。
我们在地上做父母的不也是如此吗？
我们在地上做父母的也都不是这样吗？
做父母的为了我们做儿女的好处，
做父母的为了我们儿女的好处，
也是不断的牺牲并且给予，
又是一样这样不断的牺牲并且给予。
有的人是要面对每一天很冗长的工作时间，
有些人是会面对每一日很长时间的工作，
为的是要多赚一点钱，
为了是要多赚一点钱，
来提供给自己的儿女更舒畅的生活，
来提供给自己的儿女更舒畅的生活。
我们身为移民，
我们身为移民，
尤其是像我这种年纪小的时候就来到外国的人，
尤其是好像我这种年纪小小就来到美国的人，
更能够体会到父母为了儿女远到国外的做移民的那份牺牲，
更加体会父母为了儿女来到移民国外那份的牺牲，
为了给下一代一个更好的一个生存条件，
为了给下一代一个更好的生存条件，
一个更好的发展的空间，
一个更好发展的空间。
他们做父母的宁愿到外国，
他们做父母的宁愿到外国，
成为社会上的哑巴，
成为社会上的哑巴，
因为他们不会讲当地的语言，
因为他们不会讲当地的语言，
成为瞎子，
成为瞎子，
因为没办法读懂当地的语言，
因为没办法读懂当地的语言，
也成为聋子，
也都成为聋子，
因为没有办法听得懂当地的语言，
因为没办法听懂当地的语言。
到一个新的环境当中，
到一个新的环境当中，
大多数的人，
大多数的人，
当他移民的时候，
当他移民的时候，
都开始于从事于劳动的劳力的工作，
都开始从事于劳动和劳力的工作，
不论以前从事的是哪一类，在自己国家从事是哪一类的专业的工作，
不理你以前在自己的国家从事是哪一类专业的工作，
到了美国以后，
到了美国之后，
似乎都无法正常的发挥，
似乎都没办法正常地发挥
他在过去的那些专业知识以及专业的经验，
他过去的专业知识或者专业的经验，
但是那些做父母的他们愿意，
但是那些做父母的他们愿意，
因为在他们心中有一股莫名的那份爱，
因为在他们心里面有一份莫名的爱，
就有那一股莫名其妙的爱在那里，
就有一份那个莫名其妙的爱在那里，
表达在他们的儿女身上，
表达在他们的儿女身上，
其中虽然有辛苦，
其中虽然是辛苦，
但是心甘情愿，
但是心甘情愿，
因为你爱，
因为爱。
但接下去这段经文就讲到，
这节经文就讲到，
叫一切信他的人不至灭亡反得永生，
叫一切信他的人不至灭亡反得永生。
就像地上的父亲或父母对自己的儿女，他们抱着期望，
就好似地上嘅父母佢哋对自己嘅子女所抱嘅期望。
我们的天父对我们世人也有他自己的期望。
我哋嘅天父对佢自己嘅儿女亦都有佢嘅期望。
既然为我们做了这么大的牺牲，
既然为我哋做咗咁大嘅牺牲，
自己亲自来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
自己亲自嚟到为我哋死喺十字架上面，
他有这么样的爱我们，
佢又咁爱我哋，
他同样的对我们世人也有所期望，
佢同样对我哋世人亦都有所期望。
有的人对他的儿女的期望非常的高，
有啲人对佢儿女嘅期望非常高，
甚至于高到不合实际，
甚至高到唔合实际。
几年以前，我们在电视上新闻里面，我们曾经看到报道。
几年前我哋喺电视新闻上面曾经睇过报道，
特别报道我们在这个亚洲人当中呢有一个所谓的虎妈，
特别系报道到我哋喺亚洲人当中有一个虎妈，
就是老虎一样的，不是母老虎啊，就是虎妈啊，
就系虎妈，好似老虎一样。
他对儿女的期望非常的高，
佢对儿女嘅期望非常嘅高，
在各项的学习上面的要求。
在各项学习上面的要求，
都要求自己的儿女成是在世上的这个佼佼者，
都要求儿女是在世上面的表现是佼佼者。
那有在这个媒体的评语当中，
在媒体的评语当中，
如果你记得过去的这段这几年以前的这个新闻，
如果你记得过去几年这段的新闻，
过去的评语当中呢，这个也是评论也是好好坏各半，
过去几年的评语当中亦都是好坏参半。
但不管这些的期望是不是合理，
不理这些期望是合不合理，
或者是不是实际，
或者是不是实际，
但都表明了做父母的对儿女有些某种程度的期望，
都表明父母对儿女是有某种程度的期望。
那也让我想到旧约圣经里面的一段经历，
亦都让我想起旧约圣经里面一段的经历，
就是在创世纪第二十四章里面，
就在创世纪第二十四章里面，
这亚伯拉罕当他的年老的时候，
在亚伯拉罕年老的时候，
他呢就很担心他的这个儿子呢没有结婚，没有成家，
他就很担心他的儿子没有结婚没有成家，
所以呢他就为他的儿子的这个婚姻呢要做一些准备，
所以他就为他儿子的婚姻做一些准备。
二十四章里面呢就讲到，
二十四章就讲到，
我从第一节读到第四节，
在第一节到第四节，
亚伯拉罕年纪老迈，向来在一切事上耶和华都赐福给他。亚伯拉罕对管理他全业最老的仆人说，请你把手放在我的大腿底下，我要叫你指着耶和华天地的主起誓，不要为我儿子娶这迦南地中的女子为妻，你要往我本地本族去，为我的儿子以撒娶一个妻子。
廿四章第一节第四节咁话，亚伯拉罕年纪老迈，向来在一切事上耶和华都赐福给他。亚伯拉罕对管理他全业最老的仆人说，请你把手放在我大腿底下，我要叫你指着耶和华天地的主起誓，不要为我儿子娶这迦南地中的女子为妻，你要往我本地本族去，为我的儿子以撒娶一个妻子。
在圣经里面这些始祖啊，
在圣经里面这些始祖，
他们办事的方法以及办事的态度，
他们办事的方法和他们办事的态度，
很多时候都能够对我们为我们提供一些提醒，
很多时候都为我们提供一些提醒，
让我们也能够了解体会这个做父母如何对下一代的那份期望，
让我们也都能够体会这些做父母的对下一代那份的期望。
等到以撒他这个到了适婚年龄的时候，
等到以撒到了适婚年龄的时候，
亚伯拉罕就差遣他的那个管家，
亚伯拉罕就差遣他的管家，
他最信任的那个管家，
他最信任的管家，
到他自己的原居地去，
到他自己的原居地去，
为他的儿子以撒呢来物色一位妻子，
为他的儿子以撒来到物色一个妻子。
那他所开的条件非常简单，
他所开的条件非常简单，
当然一定是女的哈，
当然
因为今天已经很乱了哈，
当然一定是女的，
在这里呢他要女的哈，然后这边他说不要为我的儿子娶这个迦南地中的女子为妻，
他说不要为我儿子娶这迦南地中的女子为妻，
而是你反而要往我本地本族去，为我的儿子娶一个妻子，
你反而要往我本地本族去，为我的儿子来到娶一个妻子。
换句话说，他要保持这个家族对神的忠诚，
换句话讲，他要保持这个家族对神的忠诚，
以及分别为圣的一个实际的情况，
以致是分别为圣一个实际的情况。
也就是说呢，他对于他这个儿子以撒结婚呢，
即是说他对他这个儿子以撒的结婚
与什么样的人结婚他有很有意见呢？
他同什么人结婚他是很有意见。
这个我们今天好像很多人不太敢有意见啊。
今天我们好像很多人不太敢有意见，
有时候做爸妈也不太敢有意见，对不对？
有时做爸爸妈妈也都不敢太有意见。
小孩说又不是你结婚是我结婚，对不对？
小孩说又不是你结婚是我结婚。
不过在那个时候呢，做父亲的他有意见，
但在那个时候做父亲的他很有意见，
就是说他有一个期望，
他有一个期望，
这个期望就是能够，就是这以撒能够保持在他信仰上或甚至于在血统上面的纯洁，
就是以撒能够保持他在信仰上和血统上面的纯正。
无论如何我们用属灵的角度看，他要求那个信仰在信仰上面是纯洁的。
无论如何我们看见他是要求那个信仰上面和血统上面是纯正的。
同样的道理，
同样的道理，
我们做父母的，
我们做父母的
也应该要想尽办法保持我们儿女在信仰上的纯洁。
我们做父母的也都想尽办法来保持我们儿女在信仰上面的纯正。
所以我们需要为我们的儿女来他们的得救来祷告。
所以我们需要为我们儿女得救来祷告。
我们对我们自己做父母的，
我们自己做父母的，
我们对我们的儿女他们信仰上面的期望是什么，
我们对我们儿女他们信仰上面的期望是什么呢？
盼望我们能够也能够盼我们那个也能够期望他们在信仰上面能够保持对神的忠诚。
盼望我们也都期望我们的儿女他在信仰上面能够对神来到忠诚。
还是我们觉得无所谓，
定是我们觉得无所谓。
如果我们自己不好好在信仰上追求，
如果我们自己不好好在信仰上追求，
就算我们盼望我们自己儿女能够专心信主，难道这个公平吗？
如果我们就盼望我们的儿女在信仰上面能够专心的信主，这个公平吗？
要他们好好信主，自己我们自己却不好好追求的话，这不公平。
要他们好好信主，但我们却不好好追求，这个公平吗？
因此呢，因此这个神在这里他对我们世人的期望是要我们相信。
因此这里神对我们世人的期望是要我们相信，
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
他说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
他要我们保持我们信仰上面的纯洁，
他要我们保持我们信仰上面的纯洁。
也这也是为什么我们每一次领圣餐的时候，
这个也都是为什么我们每次领圣餐的时候
我们都会特别的强调，
我们都会特别的强调
圣餐是为了一切神的子民所建立的。
圣餐是为了一切神的子民所建立的，
就是那些人 在他们的生命当中曾经对神做出委身的决定，
就是那些人曾经在他们生命当中对神作出委身的决定，
接受耶稣基督作为他们个人的救主，
接受耶稣基督做他们个人的救主。
一个人之所以成为神的子民，
一个人之所以成为神的子民，
是因为他们在信心上面跨出一大步，
是因为他们在信心上面跨出一大步，
跟随耶稣，
跟随耶稣。
接下来讲到不至灭亡反得永生，
接着下来讲到不至灭亡反得永生。
其实这个为这是他神为他的儿女所做出的对未来的准备，
这个其实是神对他的儿女所做出未来的准备。
他其实也和父亲对儿女的期望有关系，
其实他也都对父亲对儿女的期望有关系。
神一方面对我们世人有所期望，
神一方面对我们世人有所期望，
要我们相信，
要我们相信，
但另一方面也为我们积极的在那个我们的未来我们的永生做准备。
但另外一方面他也都积极的为我们的未来为我们的永生来到做准备。
那这个就是所谓的救赎的恩典，
这个就是所谓救赎的恩典。
而这个救赎恩典的钥匙就是信心，
而这个救赎恩典的钥匙就是信心。
这也让我联想到旧约圣经里面，
这个就让我联想到在旧约圣经里面，
在约伯记，
在约伯记，
他作为一个父亲，
他作为一个父亲，
他为他的儿女定期献燔祭的那段历史，
他为他的儿女定期献燔祭的那段历史，
我念给你听，
我读给大家听。
这约伯很有钱哈，
约伯很有钱，
可能我们中间没有人那么像他那么有钱啊，
没人好像他那么有钱。
可是在第一章第四节第五节他说，
但在第一章第四节第五节他说，
约伯他的儿子按着日子各在自己家里摆设筵宴，就打发人去请了他们的三个姐妹来与他们一同吃喝。筵宴的日子过了，约伯打发人去叫他们自洁，他 他清早起来按着他们众人的数目献燔祭，因为他说恐怕我儿子犯了罪，心中弃掉神。约伯常常这样行。
在约伯记第一章第四节第五节这么说，他的儿子按着日子各在自己家里设摆筵宴，就打发人去请了他们的三个姐妹来与他们一同吃喝。筵宴的日子过了，约伯打发人去叫他们自洁，他清早起来按着他们众人的数目献燔祭，因为他说恐怕我儿子犯了罪，心中弃掉神。约伯常常这样行。
我猜今天是父亲节啊，
今天是父亲节，
可能很多家庭呢，等一下今天晚上或中午的时候也要自己吃，全家要 聚餐吃风吃东西，
可能今天下午或者夜晚很多人大家会出去全家吃东西。
但在这里呢，他讲到他的那些儿子，
但是这里他讲到他的儿子，
他们还 也能够定期在那边 有一些家庭的聚餐，
他们定期在那里有一些家庭的聚餐，
而且把那个已经嫁出去那些姐妹们呢也一起把他叫过来一起来吃，
而且将那些叫嫁出去的姐妹叫回来来到一起享用。
那这个吃当中为什么会犯罪我都不知道啊。
啊！呢度食嘢食食下，点解会犯罪？我就唔知道。
可能喝酒喝太多，讲疯话，同这堆。
或者饮酒饮得多就讲癫话，
不知
道，
不知道怎么回事。但是呢，也不一定真的犯罪。
但系亦都唔一定系真系犯罪。
但是约伯呢，他就恐怕他们犯罪。
但约伯佢就恐怕他们犯罪，
所以就为他们做了一些安排。
所以就为佢哋做咗一啲安排。
但在这个地方，他看见，他怕他的孩子远离神。
在这个地方他怕他的小孩子远离神，
因此他不但要他们在 家庭的宴会当中呢，以后叫他们这些小孩全部都自洁，
因此他叫他的小孩子在这些宴会之后他们自己要自洁，
而他还觉得他可能不够、哦、
而且他还觉得不够，
所以他亲自为他的儿女来献燔祭，
所以他亲自为他的儿女来到献燔祭，
所以要他们儿女自己走出人的第一步就是认罪，
要他们的儿女亲自走出第一步就是认罪，
然后他自己这方面又为他们预备了那个救赎的代替，
然后他自己也都为他们预备那个救赎的代替。
那这是一个做父母做父亲的为儿女未来的所做的准备，
这个就是做父亲的为他们的儿女作出未来的准备。
约伯为他的儿女预备燔祭，
约伯为他的儿女预备燔祭，
我们的天父也为我们的永生，
我们的天父也都为我们的永生
做了救赎恩典的准备，
做了救赎恩典的准备。
我们不是神，
我们不是神，
所以当我们想到我们自己对我们的儿女的时候，
当我们想到我们对自己的儿女的时候，
我们是不是也为我们儿女来做救赎恩典的准备呢？
我们是不是也都为我们的儿女做了救赎恩典的准备呢？
我们不是神啊，
我们不是神，
我们没有办法死在十字架上，
我们没办法死在十字架上，
就算死在十字架上也没什么用啊，
就算死在十字架上也都没什么用。
那因此呢，我们没有办法做成耶稣基督所做的，
因此我们没办法做成耶稣基督所做的，
但我们做父母的，
但我们做父母的
可以为我们的儿女的信仰生活做一点准备，
我们可以为我们儿女的信仰生活做一些准备，
借着我们自己在信仰生活上面的实践，
藉着我们在、自己在信仰生活上面的实际
实践、
实践，
我们为他们预备一个信主的环境，
我们为他们预备一个信主的环境，
最终我们的儿女需要在神面前，
最终我们的儿女需要在神的面前
自己做一个信主的决定，
自己做一个信主的决定，
如果我能够强迫他信主的话，
如果我能够强迫他信主的话，
那这个决定也不是一个真实的决定，
这个决定也都不是一个真实的决定，
他们自己要在神面前做决定来接受主跟随主，
他们自己要在神的面前做决定来到跟随主接受主，
那不单是他们的自由，
不单只是他们的自由，
也是神给他们的责任，
也都是神给他们的责任，
但我们做父母的，
但我们做父母的，
我们所做的就是能够促成一个环境，
我们所做的就是能够促成一个环境，
让他们能够多了解基督，
让他们能够多了解基督，
让他们能够多认识基督的恩典，
让他们能够多认识基督的恩典。
那这个过程需要靠着我们做父母我们本身的生活见证，
这个就需要我们做父母本身的生活见证，
并且有意识的不断对他们的教导，
并且有意识的不断对他们作教导。
弟兄姐妹，我们今天在这里、做礼拜，
弟兄姐妹，我们今天在这里做礼拜，
我们不要忘记今天做礼拜的重点是神，不是父亲，
我们明白今天做礼拜的重点是神，不是父亲。
我们在这里敬拜神，
我们在这里敬拜神。
所以这段经文里面让我们看到，
所以这段经文让我们看到，
我们神对我们是一种莫名其妙的那份爱。
我们的神对我们是一种莫名其妙的份的爱，
是一个无法解释的爱，
是一份无法解释的爱，
无法分析理由的那份爱，
无法分析理由的那份爱。
同时是一个赐予，是一个牺牲的爱，
同时是一个赐予，是一个牺牲的爱。
将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
将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
神的爱对你对我都有所期望，
神的爱对你对我都有所期望，
神都等待着我们对他的爱做一个回应，
神都等待着你我来到对他的爱有回应。
最适当的回应是这边所谓的信心，一切信他的人。最适当的
最适当的回应就是这里所说的信心，对他的信的回应。
而我们可以有任，我们可以有完全的保证，
我们可以有完全的保证，
神的爱最终为我们所有预备的，
神的爱最终为我们所预备的，
就是我们永恒的归宿以及平安，
就是我们永恒的归宿和平安。
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
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
从这里我们看到我们的天父是一个完全的父亲，
从这里我们看到我们的天父是一个完全的父亲。
但是反观我们今天自己，
但反观我们今天自己，
我们今天我们为人父母，
我们今天为人父母，
我们也盼望我们能在神面前能够得到一些启发，
我们也盼望我们在神那里能够得到一些启发。
我们承认我们是有限，
我们承认我们是有限，
但如果我们的神作为一个父亲的模范，
如果我们的神作为一个父亲的模范，
他是有那份莫名的爱，
他是有那份莫名的爱，
无法解释的爱，
无办法解释的爱，
他是有那份牺牲的爱，
他是有那份牺牲的爱，
他的爱也代表，也对我们人的回应有所期望，
他的爱也都对我们人的回应是有所期望，
要我们保存我们在神面前的那份纯洁，
要我们保存在神面前那份纯洁，
并且为我们安排永生，
并且为我们安排永生。
也许在我们做父亲的这个层面，
或许在我们做父亲的这个层面，
作为人的层面，
作为人的层面，
我们也可以有所发挥，
我们也都可以有所发挥，
有所学习，
有所学习，
让我们能够正视我们身为父母的责任以及机会，
让我们也都珍惜我们身为人父母的责任和机会。
那作为儿女的，
作为儿女的，
我们就不需要像那个最早的那个小孩，五岁的小孩，
我们就不需要好像那个五岁的小孩子，
你到这边来给我罚站，
你去到那边帮我罚站。
我们能够体会，我们做我们的父母也是有限的人，
我们能够体会作为我们的父母也都是有限的人，
但是我们能够为他们来向神感谢，
但我们能够为他们向神感谢，
因为他们对我们的爱，
因为他对我们的爱，
让我们能够看到一点有关于神对我们的爱，
让我们能够看到一些关于天父对我们的爱。
父母爱我们，
父母爱我们，
让我们体会我们天上的父亲如何爱我们，
让我们体会我们天上的父亲怎样爱我们。
我们来祷告，
我们来祷告。
亲爱的天父，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知道最终我们今天早晨在这里，我们是敬拜你，因为你是完全的父亲，你在地上赐给我们父亲，让我们借着与父亲的互动关系，我们能够多一点体会你是如何爱我们。主，让这个体会更加在我们心中更加的真实。天父，我们谢谢你，今天这个时刻是一个感恩的时刻，因为你的恩典，你让我们能够多认识你。我们感谢奉耶稣的名求，阿门。